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观众听众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今天继续为你讲解信徒必须重生得救命令的第三讲，就是讲人的罪性和罪的内容。我们讲到人的罪的时候呢，有些人常常用一种方式去讲罪，就好比你拿弓箭射靶心没射中，这就是罪。这听起来好像有一定道理，比如讲在马太福音书第五章讲到你们要像天父那样完全，那完全可能就是靶心，但这达不到完全，你就是不完美，亏欠神的荣耀，有罪。但是这很笼统，那么人的罪性是来自何方的呢？罪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们这一讲要考虑的内容。人的罪性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是主耶稣心爱的门徒约翰在给信徒的书信当中，也就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讲到的。可以讲这是一个非常精准和概括的比喻，将罪的根源告诉了我们，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当中，为了眼目的情欲，为了与神同等的那种骄傲，违背神的诫命。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灵魂体三者的关系和与世界与罪的关系。这里讲到灵判断是非，魂主管情感情欲，体身体呢承载灵魂，承载魂的感受。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亚当只是些泥土捏成的，从他鼻孔当中神吹的气进去，这是神赐给人的灵。当这个气与这个体结合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魂，知觉、智慧、情感。人的魂有区别的，当灵进入到一个男体当中，就发出一个男性的声音和男性的思考，进入到女体当中，就发出女人的声音和女性的思考。然而这个魂往往和我们体是密切结合的。当你眼睛看到一桌大餐的时候，你的身体开始有一种食欲旺盛的感觉，要享受。当你吃的时候，不仅身体满足了，你看到这一桌的亲朋好友也得到一种心灵的满足。这都是魂和体之间的关系，但是真正应当主宰人的是灵。然而当我们的灵麻木了，或者是灵顺服魂而不起作用的时候，我们讲我们的灵魂是死了一样，需要神的复苏我们的灵魂，重造我们的灵魂，让灵魂支配魂，掌管魂来支配肉体，不受罪的影响。然而这是很困难的。我们看一下保罗书信罗马书六七八三章，是讲灵与魂的征战，这是我们基督徒与罪征战的一个表现。保罗也常讲，我想做的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我却去做。是什么让他去做呢？是魂和体让他去做，他的灵却无法来抵制罪，无法去行善。有关灵魂体呢，我会在灵魂世界专题当中会以后会制作， 会详细展开讲解。这里简单提一下，特别提到的是犹太人，他知道有灵魂体，而真正对灵魂体表达最好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因为灵魂两个字是不分的，灵魂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当我们的气断了，就是灵魂出窍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魂随着体都不在了，真正是我们的灵到神那里，将面对神的审判。而在古希腊文化当中呢，他们不讲灵，只讲魂和体。他们认为人的体是污秽的，是往下去的，但是人通过修炼，他们的魂能够上升，超脱罪，进入到完美当中。但是他们不知道这奇妙之处是在于灵的最后的作用。而我们心灵当中，虽然魂有一时一时的通过一件事一件事得到刺激，得到感官的享受，得到肉体的享受，但是之后呢，感到空虚了，那就是我们的灵感到空虚了。所以我们讲到罪的根源和罪的表现，在心灵当中是有这样一种关系的。接下来我们来讲罪的七个层次，就是具体内容来展开了。违法之罪、污德之罪、荒宴之罪、内心之罪、无神之罪、宗教之罪和老我之罪。这七个罪呢，就像洋葱一样，最外面的一层是违法之罪。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犯法，没有前科，没有任何的坏的记录，好像这洋葱很好看，但里面有没有污秽呢？我们要一层一层的解开。在此提一下哈，从内心之罪第四层开始往里去，这四个层次都是与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内心来相关的，常常是看不见的。外面可以包裹起来，可以修饰起来，但里面怎样呢？我们来分析。首先看违法之罪，就是法规规定的罪。法规像保罗也讲到，律法让人知罪，律法定罪让人知罪。今天我们讲到法规的，主要是看到法院判刑才叫罪。那么政府规则你要违反的话，算不算罪呢？最早的诫命，神通过摩西赐给以色列12支派是什么呢？包括了利未族。十诫当中有些也是我们各个民族和律法当中都需要执行或认同的，什么呢？偷盗、抢夺、杀人放火，这些强奸都是罪，这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不少人认为，只要法律没有判我，我就不是违反的，没有行为上的罪。这个概念呢是很狭窄了。我们举例，刚才讲到了政府规则，政府规则讲到什么呢？有各个方面的一些强制的要求，违规的就要惩罚。简单的讲，一个最常见的就是开车的时候你违反规则，比如讲在高速公路上限速是每小时70英里或者是60英里，在60英里限速的情况下，警察的执法有一个宽松度，比如说你超过65，达到65还可以，但是你超到70，超了10英里的话，他就要行使他的权利。那么人往往在这模糊的概念当中，在这边缘上叫尝试来有些获得自己的利益，就是超速。当我们看见远处闪着灯警察已经抓住一个人了，这时候我们都会减速。当远处看不到任何警车的时候，我们就加速。还有些人还专门装上了那种探测警察的一个雷达测试距离的这个仪器的这个接收仪器，就是为了更加的躲避警察的罚款。这是不是犯罪呢？ 我也有过这种行为。我想很多在高速上喜欢开快车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现象。这就是犯罪。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法院没有判决，你在行为上一些简单的违规就不是罪。只要有处罚，都是行为上的犯罪。接下来讲无德之罪，就讲不道德的罪。骂人、欺负人、骗人、通奸、不孝敬父母等等，暂时就列这几点。在实际上也讲到了，要求以色列人要孝敬父母。那孝敬父母，只是把父母送到条件很好的养老院，给了物质上的满足，偶尔看一下就叫孝敬了吗？真正的孝敬是心灵的沟通，尤其是当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应当将神的救恩告诉父母，为他们祷告，引领他们来与神建立生命的关系，而这才是真正的孝敬，我们将来在天国才能一起来敬拜神。吵骂，在马太福音书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也讲到那些诅咒别人的人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的。骗人在启示录最后点出多少个罪要犯多少罪的人要下火湖的时候，最后加上了骗人欺骗，为了自己的利益坑蒙拐骗的这些罪呢，不道德的罪，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或者社会制度的变迁，人的地位、利益的变化、良心的变化，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讲通奸，在旧约是个死罪，通奸双方抓住以后都要打死。但是在今天呢，是两情相悦。我偶尔看一下国内的一些相亲的这个节目，男女嘉宾有时候在分享个人情感时候讲到，前男友也好，前女友也好，俩人好就住在一起了。简单讲就是未婚同居呀，这就是罪。但现在人们认为这是很普通的、很正常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叫罪。从来没在节目当中认为你这时候是犯罪的，从来没有。但在圣经当中，这就是犯罪。所以，当我们良心麻木了，当我们有时社会地位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罪，或者是用我们的权利来遮盖罪、欺行霸市等等，无德之罪。我们再看一下荒宴之罪，这是讲奢侈和浪费的罪，大吃大喝。大吃大喝，对我们人来讲，我有钱，我这正经挣来的钱，不偷不盗。我享乐一下有什么不行呢？但圣经怎么讲呢？在路加福音书15章13节、16章1到2节、19节到26节有三处经文讲到了荒宴之罪。15章是讲到了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要去跟父亲分家产，把他那份了提前拿走了，到远方去奢侈浪费挥霍去了。最后，贫困潦倒。16章开始的经文讲到，主人的管家浪费主人的钱财，主人要制裁他。而19节到26节又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之间的关系对比。财主是奢宴豪华，这是享乐奢宴哈，每天都是大吃大喝，穿着紫红的袍子。那么拉萨路呢，连狗都不如，和狗一起抢掉下那些渣子。但最后，财主在阴间后悔了，因为拉萨路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自己却被鸿沟隔着，永远过不去。所以今天他和我们要警惕这点，因为财主后悔的时候，求告亚伯拉罕差派人回去，因为他有五个弟兄也是这样的生活，告诉他们要悔改。但是呢，他却无法了。 所以这是提醒我们不要大吃大喝奢华宴乐啊。但是我们中国人呢比较喜好攀比，喜欢享乐，每个民族都喜欢享乐，人人都喜欢享乐，但是我们华人特别喜好攀比。我曾经在海外宣教的时候路过菲律宾，当时的同工带我去看一个华人的墓地，这华人墓地隔壁就是棚户区，非常的贫困，就是个铁皮遮顶的房子，四周都透着风，但是墓地呢，墓地当中有混凝土的房子，里面有空调，还有的墓地盖一个像小教会很小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样式，还有十字架在上头，棺材在里面，非常的豪华。死人需要这样的吗？他是给人看的，得到一种满足攀比的，你的目的这样，我的目的更好啊！我们吃饭，华人吃饭的时候到餐馆请客，要吃了一个满盘子都是金光啊，请客的脸上很没有面子，一定要吃的剩下一半放在那儿，好像自己很有钱就走了。作为基督徒，我们吃饭吃剩下了打包带回去，不能有任何浪费的行为，而浪费也反映在时间上的。去打游戏，不分白天黑夜，还有一些带有上瘾的事情，做的时候不顾一切。吸毒不仅毁坏身体，也把生命赔上了。另外还有赌博等等，这些都和我们的一种情欲，就是那种魂的感到一种刺激的满足，和我们对于那些金钱的运用攀比相关的。人类这种奢华宴乐浪费直接损害了大自然，你浪费能源就是浪费大自然，你浪费这些食物也是浪费大自然。而大自然的背后的主宰是谁呢？是神呢？他赐下阳光雨露，他埋下石油，到处布好矿产让你们去使用，但是你们却挥霍砍掉他啊，一手亲自造的热带雨林等等，这都是罪。从第四个罪，内心之罪开始，我们进入更加隐蔽的层次哈。洋葱你只能看到外层，我们剥掉三层了，看到内心之罪，有奸淫、嫉妒、仇恨、贪婪、骄傲等等，还可以有更多的想法和我们的魂、我们的肉体的那种贪婪。肉体是不贪婪的，是我们的魂贪婪，肉体有这种欲望，但是魂更加的贪婪。我们的灵不控制，不认识神就会犯罪。有些人讲，我就是有偶尔有个想法，但是我从来不犯罪。那是你犯罪的机会还没有到，你还没有能力去犯罪。等你升官发财了，那时候你很可能就奸淫了。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讲到了，当我们眼目看到一位女子，心中就想与她奸淫的时候，这就是犯罪了，这已经是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圣洁自己的心灵，内心的犯罪靠律法和宗教教义是无法去除的，因为律法只是限制我们行为上的，宗教教义也是我们一些仪式的规范，做这些信徒所达到的一些标准。我们可以达到这些标准，可以在律法当中，但是我们在律法当中还有罪念呢，谁管不了你，律法管不了你，但是只有耶稣真理和圣灵才能更新我们的心灵，这也是旧约和新约之间的明显的一个区别，一个分界线。旧约靠律法，新约靠耶稣真理和圣灵来直接从我们心中来进行圣洁的工作，除去罪念。当我们心洁净了，我们不会犯罪，那些律法那些约束对我们来讲好像不起作用，不需要一样，因为我们的心更加的圣洁了。无神之罪，讲到无神之罪呢，本是无神论也是个宗教，但是很容易相信的宗教，你不费任何力气哈，人们说没有神啊，没有神， 比如讲进化论，从小洗脑，人是从猿猴变来的，为什么呢？你带一个5岁的小孩去动物园，问他，这动物园看了一遍，谁长得像人呢？他说，只有那猴子。就这么简单，很可笑啊！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写道，进化论的总导演是谁呀？神，神创造这些就是让人的聪明变出愚拙。我们自以为聪明，我们却忘记了我们是神造的，认了猿猴为我们的祖先。无神论、进化论是宗教，不认识真神、拜偶像，任何的其他宗教，不论是木头的、金银的、石柱的，还是一些具体的或者虚幻的一些观念、哲理主义，甚至你追求一些明星，这种信仰追求都是宗教。宗教有广义的，有狭义的。狭义的是彰显在一些具体的形式上，有交易的，有内容的，有敬拜对象的。广义的是什么呢？你需要一种信念。夫妻之间立婚约的时候就是一种信念，相信，相信白头到老。但是能成吗？因为人有罪，会变化的。所以我们讲到人类历史，罪人影响罪人，因为神给人灵，灵给人魂体，体要死亡，魂又不愿意死亡，人们就期待着有一个长生不老的地方。中国的道教就如此产生了，求仙成仙。那么其他的宗教的看到人生的生老病死不解，然后就开始修炼了，佛教出现了，还有更多的宗教来安慰人心灵寄托等等。因为人们心灵当中不满足，这是神给人灵，让人去敬拜神，追求神赐给的永生救恩。当人得不到的时候，面对人生苦难的时候，面对老我啊，自己的肉体要死亡的时候，他就怎么着？他就非要找一个代替不可。我们不信真神，我们就是自绝于神。我们被神天父创造，我们却是我们的神来自于猴子或者木头或者鸟或者日月星辰，这都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不认识他，等于我们自己定罪了。我们自己想象的极乐世界，我们想象的好像地上的最美好的东西放到那里就是极乐世界，都是自欺欺人。我们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啊，在约翰福音书第三章你可以看一下，只有当神的真光主动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接受他，我们就不被定罪了。如果我们弃绝他，人就爱黑暗的话，我们人就在罪里头。因为很多人被自己的观念、哲理和宗教所束缚，出不来呀。所以我们要大声呐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宗教之罪，这第六层，这里是专门指相信独一真神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基督教呢，概念很广，包括了罗马普世教会，后来到中国被称为天主教，后来宗教改革之后出现新教，又有福音派，这派那派，这会那会，还有打着基督名号的异端邪教等等。我们讲犹太教，他们的祖先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他们仍然在期待着弥赛亚，还想重新建立圣殿。但是呢，很可惜，他们那种智慧，他们那种宗教，那种骄傲自满，把他们束缚住了。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那么伊斯兰教，他们将耶稣看为是先知当中的一位很好的老师，但是他们不知道他是全能的神，就是又是人又是神，而且从十字架被钉死啊，被钉死第三天复活了，他不相信，不明白十字架，所以他们也无法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那我们作为基督徒相信三位一体真神，就是信对了吗？要看我们怎么相信。有些人是从追求宗教精神寄托，就是脑子里怕死，或者想求平安，或者认为教会大家很友善，愿意加入这个团体， 所以来相信了，朋友带着，或者是有家人带着。如果我们走的是宗教之门进入教会的话，我们生命并没有更新，没有重生，我们就仍然在宗教当中，是假信。有些人自知是假信的，他带着目的来的；有些人很虔诚，但是他没有信对，也是假信的。他自以为喊主啊主啊就能进天国了，啊，每天主要是向耶稣祷告，或者是一周来教会敬拜一次就可以了。但是他不知道主耶稣的命令，他不知道怎样来更新生命的话，他仍旧是在宗教的捆绑当中，落入在伪善的罪中。罪的最后一个内心的层次叫老我之罪。老我之罪讲到什么呢？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信徒仍有缺失，仍有自私。这个缺失就是说在效法主耶稣上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有自私，有不足的之处，在谦卑上，在爱心上，在传福音上，在持守正道上等等。比如讲我们同工之间侍奉的时候，由于观念的不相同，无法包容，甚至人身攻击，分裂教会等等，这些都是表达我们爱心的不足和我们血气，老我血气的存在。另外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怕人的攻击嘲讽，软弱了，这也是罪呀。还有我们在教会讲福音的时候，像信徒啊，对信徒门徒造就的时候，我们不敢讲耶稣的真理，因为那是扎心的指导，扎心，信徒不爱听怎么办呢？我要讲的话没人听，作为牧师我要讲的话对不起，如果会众，如果教会的长老执事不高兴的话，把我解雇了，我没吃的了，没饭碗了，害怕了就不敢去讲。不敢讲的话，我们就是亏欠神的荣耀，是怕人不怕神，这都是老我的罪。与主耶稣的样式相比较的，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这是在路加福音书第九章讲到的，不是一时，是天天背起十字架，因为我们的老我经常要复活，今天要掌控我们的这个肉体和我们的魂，所以有灵与肉的征战。这灵不仅与肉，其实还与魂，那肉体体贴产出来的情感、思想、欲望、价值观、喜好、惧怕等等罪的一些念头都是在这里当中，所以要与这些征战是很艰难的。所以我们需要十字架，需要真理的宝剑，圣灵道，真理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要抓在手中，背起十字架，求神的帮助。本章小节说讲到哈，就是我们最后的小节是讲，如果我们不真心相信耶稣，没有重生与主建立生命关系，是仍旧活在罪的辖制之下。因此我们要以敬畏之心来领受主的命令，在神的真理和圣灵帮助下重生得救。讲了罪的七个内容，非法之罪、无德之罪、荒宴之罪、内心之罪、无神之罪、宗教之罪、老我之罪。每个人不同层次会有不同层次的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更新了，仍然有老我罪的捆绑，一生的属灵征战。而有的人问到了，他是老好人，他做好事，一生没有罪的记录，道德上非常好啊，道德的模范先生、模范啊这个妻子，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不信神，他要下地狱吗？因为讲到了无神之罪，他不信神，没听到或者听到了他不相信，被自己的传统的观念、无神论计划了捆绑了，这也是罪呀。因为这么讲吧，他不信有天堂地狱，不信有真理教导，他最后就自食其果。今天很多的人 在人死的时候，亲朋好友死的时候，讲一路走好，在天堂享受安息。这些人不相信天堂，也不相信灵魂这个词，而死的人不相信，活的人不相信，他为什么用这个词呢？他们只是用一种安慰而已。所以今天我们要大声疾呼，我们的灵魂体在神的真光面前，要确实接受主耶稣的真理，让神帮助我们认识到罪的这七个内容，认识到我们人的罪性，能够回转归向神。接下来我会讲破旧立新的悔改，就是信徒必须要重生得救的第四讲，会进一步具体展开怎么悔改，在悔改当中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会在第四章就第四讲当中来分享。你听完这讲以后有什么感受呢？我期待着你的来信。下面有我们中文的电子邮件和英文的电子邮件，或者你扫我们的二维码，在视频上，在电视上，然后到我们的活在耶稣里网站，或者是 livingjesus.org， 有我们的联系方式，与我们互动，讲你的感受意见，特别是不解的地方，仍然有的问题，或者是不同的意见，与我们在主内交通，好不好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我希望你在我们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上面告诉你如何相信主耶稣，为什么相信主耶稣，如何相信主耶稣，还有一段祷告词带领祷告。点击绝志发送，将你好消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与你进行沟通，进一步的辅导你怎样在主内不断的成长。我们感谢有的听众相信主了，将点击了，将他们绝志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为此向神感谢，天使天君为之欢呼。当你相信神，开始真正的认罪悔改，进入到耶稣真理和圣灵所高抹的主内新生命当中，你的人生会不一样。我们期待着你的相信主耶稣的好消息，也期待着基督徒通过来信与我们共勉，也希望你来支持我们，因为我们的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观众、读者的支持而持续进行的。希望你为我们祷告，最后让我们来做一次结束祷告，一起将荣耀归给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传福音的第一句话是告诉我们天国近了，因你就是天国，你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与天国同在了。但是若不悔改，若不追求圣洁，我们无法与你，主啊，你圣洁的神在一起。我们常常是污秽的，即使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仍旧是有老旧我自私的观念。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求你圣灵天天光照我们，你的真理天天喂养我们，洗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不再体贴肉体，不再受撒旦的诱惑，不再爱世界，而能单单爱慕你。主啊，在这个时候也为那些听到的人献上感谢，在他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人，主啊，让他们看到罪的内容，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不信也是罪，自己的自私也是罪，让他们在你真光的感动下来追求你，走出黑暗，做光明之子。主啊，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些人听众的脸面，也不知道他们的现状，但是你圣灵都知道，你做感动的工作，亲自呼召，亲自引领，带领他们来相信你，将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就献上感谢，求你祝福我们的事工，祝福我们所有的听到的人，愿意悔改的人，让我们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将尊贵权柄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